对，
第三个还在
哦，上个礼拜一
发过了，
对对对，可
这
能
是
有
第二次的。
，OK，好，那个我想听一下，有哪位弟兄姐妹没有我们上次发的这个第三课的讲义，请大家举手，我统计一下，一位，两位，
第三课是帖撒罗尼迦的，
对，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啊，对对对对对啊，好，那我到时候请这个。我或者我记得自己，或者请文玲姐妹帮我印一下现在印可能来不及了，没关系，下一次好，那个首先先跟大家做一个说明，因为上次大家知道哈，这个关于这个罗马书第七章第八节10到11节这个怎么翻译啊？特别谢谢这个袁毅长老的提醒，还有这个慧萍姐妹的提醒啊，慧萍姐妹今天不在我们中间。后来我们特地请教了这个陈崇明牧师啊，就是关于罗马书的第七章第11节啊，怎么翻译？我想请哪位弟兄姐妹可不可以帮我们念一下？罗马书第七章，罗马书的第七章，看看啊，我们从第七节一直念到第12节，好不好？请哪位弟兄或者姐妹找到帮我念一下。对，第七章第七节到第十二节。
这样，我们所做什么呢？律法是对，律法是对吗？乐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中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然而，对，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要主观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我以前没有律法，但是诫命到，罪就活了，我就死了。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了，因为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来引诱我，并且杀了我。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善良的。
好，谢谢啊。所以上次关于这个第十一节，第七章第十一节，这个借着诫命引诱我，并且杀了我啊，我说了一些不准确的这个翻译，就是关于这个词哈，在希腊原文里面，这个词到底是翻译成引诱好呢，还是翻译成这个欺骗好？啊，记得哈，这特别的请教一下陈龙律师，他查考这个原文希腊文圣经哈，这个词确实是有引诱的意思啊，所以这个和合本翻译是没有问题的啊，所以翻译成引诱是准确啊，所以我特别跟大家在这做个说明。也谢谢这个袁毅长老和这个和平姐妹的提醒。那我们拿一点点时间，把这段经文我们再重新的回顾一下啊。我们分享这段经文，罗马书第七章7到11、7到12节，是因为是从我们对这个加拉太书的第三章啊，加拉太书的第三章，应该是我记得不错的话，应该是第9节，3到19节。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九节讲，他说：“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原是为过犯天上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原是为过犯天上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女来到。”这句话怎么解释？怎么理解啊？首先，我们上次也讲到哈，有这么几点，有几个要点，请大家特别的关注哈。律法是给义人的还是给罪人？给罪人啊。这个保罗说：“他说，律法原本不是为义人设立的，是为罪人设立的，对不对？另外，凡以律法为本的是什么样的人？是要受咒诅。保罗说，凡以律法为本的是要受咒诅。好，那我们来思想，那为什么保罗会这么说？哈，上次我们也讲到这个律法，神颁布律法的这个历史的背景和过程是怎么样的啊？是先有律法还是先有福音呢？大家记得吗？ 先有律法，先有福音啊。首先，我们第一次听到律法是在什么地方？对不起，第一次听到福音是在什么地方？创世纪第三章，对不对？这个我们的先祖亚当夏娃堕落的时候，堕落以后，神给他们一系列的咒诅，不仅给他们，给这个土地一系列的咒诅，是这个生物，地上的生物。同时，神也给我们一个宝贵的应许，一个福音。这个福音是什么？大家记得吗？在创世纪第三章 ，exactly 啊，就是对女人的后裔啊和神和这个，我给大家念一下啊，因为这是很重要的一段经文，创世纪的第三章。第三章的第十五节，他说我，上帝说，耶和华上帝说，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
这是毒
蛇，
这是
这是原始的福音。对，我们以前讲到过，女人的后裔是指谁？在这里面，耶稣基督是那一位后裔，不是说所有的后裔。为什么把耶稣基督称为女人的后裔？为什么不说他是男人的后裔？
因为他是童贞女所生的。
童贞玛，对，童贞的玛利亚所生啊，所以这一位女人的后裔是特指是耶稣基督。如果大家看了一部电影叫做这个《耶稣受难记》的《Passion of the Christ》，那记得哈，一开始那个镜头是什么？就耶稣基督在克西马里面祷告啊，祷告这个他的这个汗如雪点落在地上。祷告完他起身有一个镜头，就是他脚踩在这个蛇的头上啊啊，所以那个镜头表现的其实这个原来创世纪第三章讲到这个原始的福音。所以创世纪第三章就有福音的消息。另外还有在旧约圣经里面哪些章节也讲到什么，我们上次刚讲过，上节课刚讲过。亚伯拉罕之约是不是出埃及记里面也讲到亚伯拉罕是因为什么得福？他是因信得福，他不是因为行律法得福，对不对？那时候律法还没有被明确的颁布给犹太人。律法被颁布给犹太人是什么时候的事情？我们今天刚念的这段经文，出埃及记是这个耶和华上帝在西乃山，摩西在西乃山代表犹太人来从上帝来领受律法，那是在亚伯拉罕出歌山地之后430年以后的事情，是吧？所以我们思想啊，首先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的，律法是为罪人。第二，凡以律法为本，不是受咒诅。第三，先有福音后有律法。那就回到我们这个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九节，讲到这个保罗在这里讲到哈，律法是为过犯添的啊，怎么理解这句话？我们上次特别的就引用这个罗马书第七章这几段经文哈，首先哈，我们讲到这个罪。第七章第八节，最彻的机会就借着诫命将诸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另外十到十一节说，讲到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因为最彻的机会就借着诫命引诱我并且杀了我。这段的经文如果大家仔细一想，好像不是很容易理解啊。那律法本来是好的还是坏的？律法是好的，但是我们看到在这里面这个好像律法带来了一些这个不好的结果。不好的结果，如果我们读这个罗马书第五章二节，讲到这个保罗也说，这个律法本是外添的，他说叫过犯显多，律法叫过犯显多。本来一个好的律法为什么叫过犯显多？没错，因为首先是因为我们不可能行出律法，靠着我们自己的我们能不能行出律法？不能行出律法。然后上次我们也讲到，那我们在不能行出律法这样的我们内心挣扎的情况下，我们有几种倾向，什么样的倾向？啊？ 一种反应，自然的反应就是我们就努力来去压制我们心中的这样的贪欲，对不对？我们知道，这个犹太人知道不知道他们应该学律法？他们知道，他们也知道，如果行不出律法以后，他会面临什么样的结果？神借着摩西的口给他们很明确的警告，而且这个警告是非常非常严厉的啊！如果我们读这个《申命记》，我知道那些很多警告是让我们心惊肉跳的。就摩西甚至说，如果你们不行律法，你们不仅要面临灾难，甚至说到你们要吃你们自己的儿女，灾难临到你们去。那你读到这些经文是不是觉得很心惊？那犹太人他们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他们知道他们行不出律法会面临什么样的结果。那在这样的状态当中，首先他们面临这样的挣扎啊。那我请问弟兄姐妹，我们在没有信主之前，我们自己内心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挣扎？我们知道要去行善啊。其实我们看这个今天那个夏天长老带我们这个醒察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哈，这个十诫里面。前四诫是规范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和我们对神当尽的责任，后六诫是规范我们人与人之间。其实这后六诫我们想一想，第六诫后面这个六诫里边第五诫讲的是什么？应该要孝敬父母，对不对？第六诫讲的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不可贪恋你的邻舍，不可贪恋他所有的，包括他的妻子、房屋、仆婢、牛驴等等啊，这些你放在哪一个这个文明的社会里面，是不是都是应该做的，不是吗？想一想，我们中国人的这个文化传统里面，孝敬父母、杀人、偷盗、奸淫、做假证，这些在我们的文化传统道德观念里面都是不好的，是不是？约翰一书里边也讲说，上帝的律法原本是不是难守？约翰说，上帝的律法不是难守。但是，我们就处在就像犹太人和犹太人一样哈，我们今天我们也经常处在这样的环境，我们行不出来，我们要想努力的来去压制我们心中这样的欲念。保罗在加拉太书讲到圣灵和情欲相争啊，这种相争的状态何尝又不是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也会经历。那第一个反应就是压制，我们越压制也知道这种欲望会变得更强烈，是不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律法确实是让教罪显多啊，对不对？以前如果假如说没有律法的时候，律法是告诉我们，明确的告诉我们上帝的善恶的标准，让人不能够逃罪。如果假如说没有上帝的律法的话，我们做事情，我们汉语里边有一件事叫做不知，对，不知不为罪，对不对？但上帝律法颁布给我们，明明确确的知道什么是从上帝眼里面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的，我们没有办法逃罪，所以我们千方百计我们会压制我们心中的罪孽啊。这保罗在罗马书里也写得很清楚啊，这种两律的这种相悖相争，这是一种可能的反应。哦，对不起。还有一种自然的反应就是像这个法利赛人啊，他们曲解上帝的律法，他们把上帝的律法缩小成按照他们自己的解释一套 checklist 啊。这个 checklist 还不是说一条两条十条五条，如果记得不清楚的话，不是很，我记得不错的话是上百条，可能有600多条。申命记里面第六，如果大家读这个申命记第六章啊，讲到律法的总纲是什么？是爱啊，对。但是他们把上帝的律法弱化成仅仅是行为，不仅是仅仅是行为，而且是就只要你满足这么几百条的这个规条啊。这个你在上帝面前，你就是你可以心安理得的来到上帝面前，好像我们就完全的达到上帝的标准。所以这是另外一个反应啊。那 这是不是也是叫他们的罪显多？这是另外一种罪，对不对？他们 把神的教导弱化，而且呢是不仅仅弱化，反而给他们带来一种虚假的平安。他们借着这样去行，他们不仅仅有自我的欺骗，而且他们把自己放在一个比别人要高的这个地位上。这个如果我们读这个福音书，讲到这个法利赛人和税吏啊，他们祷告的时候两个不同的这种反应，他们自以为意啊。那正是这种自以为意，反而使他们当福音来到他们的时候，当弥赛亚真真切切又真又活来到他面前的时候，他们弃绝了他。所以从这几个角度来看，我们看律法确实是啊，确实是叫我们的过犯显多。所以律法第一不能够使人称义。律法能不能使人行义？不能。律法能不能给人带来救恩？律法能不能给我们这些在神的恩典之下，我们这些蒙恩得救基督徒，给我们能够带来行义成圣得荣的能力？不能。所以这是我们在认识律法和福音的关系这样的非常重大的问题上，我们一再需要提醒自己。上帝已经把我们从罪的辖制当中迁到他爱子的国度里面，我们从此不再受律法的辖制。那话又回过来，我们到底应该不应该信？应该。上帝的律法不是难守的，我们刚才也讲到这个，哪怕是人与人之间规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六条本来都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做的。如果说我们要怀疑说这些要不要去守，说不过去的，对不对？甚至连那些不信主的人，他们都接受了这样的价值体系，这样的观念，他们要遵循，要孝敬父母啊。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从神那里领受这么宝贵的救恩，如果我们在那几条上，我们甚至做的不如那些不信主的基督徒，我们是完全完完全全说不过去，是不是？好，所以我们不能够靠律法啊。那这里面这个教材里面给我们这个总结了这个几点啊。首先我们要靠耶稣基督，是不是？我们要靠福音啊，我们要靠与耶稣基督的联合，我们要靠圣灵的能力啊。那上一次的一个最后一点呢，我们因为时间关系没有分享。我们回到这个保罗的这个末世论哈，我们要不断提醒自己，我们从今我们领受了神的恩典，我们是什么？上面讲，我们是新造物，我们已经是被神重新更新过的人，我们的实心被上帝拿走，上帝赐给我们一个肉心啊。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他说受割礼不受割礼到底重不重要？在这样的大的这种背景和 context 之下，割礼和受不受割礼重不重要？一点都不重要，是不是？最重要的是什么？要做新造的人，要做新造的人。凡照此理而行的，愿平安怜悯加给他们和神的以色列人。换句话说，这样的人是真以色列人。他们虽然从肉身上可能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他们因信蒙受神的祝福，他们就进入到神的国度当中，他们就是真正的以色列人。所以这句话对我们今天的在恩典时代的我们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也都是一样，对我们来说最主要的是什么？我们要做新造，我们要问自己，我们每天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不是活得像一个没有耶稣基督、没有福音、没有圣灵内住？我们是不是意识到我们有这样的宝贵、荣耀、尊贵的这个尊贵的身份？这样的身份，我们今天领圣餐的时候，牧师也在讲啊，是耶稣基督是用他的宝血所买出来的。我们到底看重不看重？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每天有多少时间是来思想我们和他之间的关系？而是我们的心目被这个世界、被我们自己心中的私欲所充满。所以换句话说，行不行出律法，关键要看我们自己的内心，是不是我们这个人已经被神所改变了。如果假如说我们好像是扭着别人的胳膊，或者扭着我们自己的胳膊，我们就去 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啊，苦待己身啊，抱着这种修这个苦行僧的这样的心态，即使你行出了上帝对你的在一些行为上的要求，这也是不讨神喜悦。而且我们就 totally miss 这个 big picture。 这 big picture 是首先上帝给犹太人颁布律法，是要让他们的心要转向那爱他们的神。换句话说，神最在乎的是他们有没有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他们的神，他们是不是跟那爱他的耶和华神有这样的亲密的关系。所以犹太人他们 totally misunderstood 律法。我们说律法是蓄蒙的师傅，是要把人带到耶稣基督面前来。那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都是领受这宝贵的福音啊！如果假如说我们每天 occupy 我们自己的头脑，就是我们要在行为上讨神的喜悦，我们是不是也 totally misunderstood 福音？是不是？再次强调，我们学这门课啊，三个目的啊：首先要树立正确的观念，其次引导我们有正确的行为，但最重要实际上在第三点上，最重要就是我们要帮助我们树立正确的情感。这个情感就包括我们要和耶稣基督，我们在诗歌里面唱，我们和耶稣基督同喜乐啊。这个耶稣基督他所看重的，我们是不是看重啊？他所恨恶的，我们是不是恨恶？如果我们仅仅是把我们的行为关注在行为上啊，我们来到教会，我们要敬拜，我们要服侍，这些都是很好啊。昨天那个在这个中国培训的时候，我们牧师长老也拿很多的时间跟大家分享啊。我们服侍教会的服侍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服侍的动机啊，服侍的目的，服侍的出发点到底在什么？并不是说上帝他的能力不够，他需要我们去为他来做事，不是这样的。上帝是让我们在服事当中，我们自己的生命被改变，让我们在服事当中来经历他的福音的大能，让我们在服事当中看到我们自己心中，我们的心怀意念，我们的言语行为当中有许许多多不讨神喜悦的地方。如果不服事的时候，可能我们不会意识到，不参加团契的时候，我们也不一定意识到啊。所以回到就是我们这门课哈，我们树立正确的观念，引导我们有正确的行为，但是更重要的要把我们心怀意念带到上帝的面前。好，那我们今天呢进入到我们这个课的第三课哈，第三课是保罗和帖撒罗尼迦人啊，把这个幻灯打出来。好，还是同样的这个思路啊，我们要会首先考察这个帖撒罗尼迦这两篇书信它的成书的背景啊，成书的历史，它的成书的背景。关键是我们要来查考当时在帖撒罗尼迦教会他们面临什么样的困难，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啊，同时也借着学习他们的教会生活的这些宝贵的教训，我们来思想今天在主人基督教会啊，我们面临什么样的类似的困难和挑战。那我们也从保罗对帖撒罗尼迦教会这些弟兄姐妹他们的劝诫当中也学习到啊，这些教义背后保罗所现通过这两封书信向我们启示的神的真理，也帮助我们怎么样能够灵活的啊，能够把这些真理能够应用在我们今天教会的生活当中。好，那我们正好这个最近这个礼拜五的这个小组查经哈，我不知道这个每个小组进度不一样，我们正好查在第十七章哈，刚刚查过这个使徒行传第十六章，使徒行传第十六章、十五章、十六章哈，讲到这个保罗第二次宣教旅程的背景，我把这个图跟大家分享哈，这个图实际上跟那个图明牧师在教堂里边那个图是大同小异的，那我们知道这个第二次这个宣教旅程这个背景是什么样的？ 可不可以请哪位弟兄姐妹帮我们来分享一下？保罗的这第二次宣教旅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他的一个目的是什么？他处于一些什么地方？耶路撒冷大会以后哈，这个使徒行传第十五章讲的耶路撒冷大会，这个大会做了一个决定啊，其中一个决定就是什么？请保罗和巴拿巴啊，把这个大会的这个决定要带到这些外包教会里面去，而且不仅仅是这样，而且他们还挑选了两位同工跟他们一起去，从耶路撒冷教会挑选了两位同工跟他们一起去，对不对？对，对，希拉另外一位我也记不得了，对，其中后来这个希拉这个弟兄后来。他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在这个第二次旅途当中？他有没有参加这个第二次旅途？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对不对？你看我们看哈，巴拿巴本来也是耶路撒冷教会差派到安提阿教会，是要考察这个当时教会的这种处境情况，大家记得吗？是不是啊？那巴拿巴他来到这个地方，他看到这个教会的需要，他没有说我是从耶路撒冷教会来的，那我就考察以后我就回到耶路撒冷就挺好了，没有，他是真正的把安提阿教会这些教会的需要、弟兄姐妹的需要当做自己的需要，啊，从那以后他就留在了安提阿教会，并且他跟保罗一起参加第一次的宣教，对吗？那希腊这个地方也是一样，也是耶路撒冷教会啊，本来是他是作为一个信使，就陪同保罗和巴拿巴来到这个安提阿或者是亚细亚这个行省的这些外邦教会啊，要把这个信息、这个决议带到这个教会，他同样的看到教会的需要。他就后来就留在，不仅留在这个当地教会，而且他跟保罗一起同工，而且加入到这个第二次宣教团队这个侍奉当中。那我们也知道，在这次这个宣教旅程刚开始的时候，保罗和巴拿巴起了一些争论啊。这我想可能大家在各自的小组学习里面都已经分享过，今天在这里也不再分享啊。这件事情看起来好像不是一件好事情，但是我后来发现。这样的争论是带来了什么样的结果？结果还是很非常蒙神祝福，是吧？而且我们看到马可这个年轻的弟兄，他有没有在这件事情上受到伤害，或者是从此就灰心？没有吗？他仍然是非常非常著名。我们分享很多，不再分享啊。那保罗在这一次的宣教里头，他也是从安提阿教会出发啊，要回到大树特地以格内亚教。那我们知道，他第一次宣教旅程的这个结束的时候，他保罗是经受了很大的迫害，对不对？他被打得几乎要死，是吧？大家记得哈。所以在第一次宣教旅程结束没有多长时间，他马上义无反顾地又踏上第二次旅程，他是面临很大的危险的，这和我们今天传福音的这个背景是不可同日而语。他们真的是，保罗夸别的弟兄说他们忠心服事，说是为了福音舍命的啊，不在乎自己性命，保罗自己更是这样。那他们这个。按照保罗他们自己的施工当中的，他们自己的有肯定，保罗肯定他有自己的计划嘛，对不对？他本来是要想到这个亚细亚，没有走到的地方，甚至要从马西亚要到这个北面，这个提推尼和本多这个地方啊。这那我看到他原来他的计划也是非常合理，对吧？因为他第一次宣教旅程主要是集中在这个加拉太行省，是不是？啊，那时候亚细亚第一次没有走到北边的这个。提托尼本都这一块他也没走，但是我们发现圣灵拦阻了他们啊，圣灵拦阻他们，圣灵把他们带到什么地方？ 马其顿嘛，马其顿的呼声啊，从此这个福音跨过亚洲亚西亚，进入到开始进入到欧洲啊。然后就是在这个时候，这段旅程的这个中间的这么一段时间，保罗来到了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这个帖撒罗尼迦啊。那大家根据大家读这个《使徒行传》，对帖撒罗尼迦教会有些什么样的认识？我想问一下大家，你们对帖撒罗尼迦教会和他们帖撒罗尼迦教会的这些圣徒弟兄姐妹，对他们有些什么样的认识？嗯，对不起，杨一章，你说什么？啊，我以为你刚才是回答我。如果我们把这个《使徒行传》还有这个保罗的书信串在一起来看啊，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这些弟兄姐妹是非常非常的可爱，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啊。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刚开始就讲到啊，夸奖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他讲到啊，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讲到信望爱，是不是？实际上来讲信望爱，他怎么夸奖帖撒罗尼迦教会这些圣徒？他说他在祷告当中不断的纪念他们因信心所做成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主耶稣基督而存的忍耐。换句话说，这些弟兄姐妹他们真的是把信望爱活在他们自己的生命当中。我有信心，他没有停留在信心，他因信心所做出的信心。因爱，所以他们经受；因望，那如果我们读这个《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十六章，我们知道这个帖撒罗尼迦的这个城市哈、啊，这个城市。保罗在里面讲到，这个城市对使徒、对基督徒的迫害，是比对其他是在保罗在宣教旅程当中其他的这个城市要厉害，而且甚至可以说厉害的更多。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看到，在其他城市的迫害里面，基本上都是针对使徒的，对吧？不管是保罗也好，巴拿巴也好，但我们在帖撒罗尼迦教会里看到。就当时那些刚刚信主的这些弟兄姐妹们，他们也进入了迫害。在那里面特别提到一个弟兄叫做耶孙，是不是？啊，这个耶孙这个弟兄被这些保罗在帖撒罗尼迦里面，帖撒罗尼迦是前书后书记不清楚了，称这些人叫做什么？匪类，是不是？对，啊，使徒行传，那可能我记错了，对不起啊。使徒行传，对对对，使徒行传称这些人，称这些人是叫匪类。所以看这些事，不仅仅他们迫害，而且他们是采取非常暴力的方式，不仅仅针对使徒，而且也是针对这个当地的这些刚信主的这些信徒。那我们一想到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首先我们就想到这个迫害啊，和这个弟兄这些。初代信徒他们所受的苦难，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五章里面特别的用一些话语来安慰他们，这都是跟他们所受的苦难是有背景。如果我们读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哈，保罗是怎么安慰他们的？第十五节啊，你们要谨慎，无论是谁都不可以以恶报恶啊。保罗为什么在这里特别要提醒他不要以恶报恶？是因为他们本身经历了很多的恶事，被别人迫害啊。所以保罗不仅仅鼓励他，而且劝诫他们：别人这么对待你，你不要这么对待他们啊，你不要以恶报恶。 那如果我们在读这个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节啊，保罗怎么样针对他们的这个所受的患难来去安慰他们呢？第一节第一章第六节说，神既是公义的，就必将患难报应，要加患难给你们。他们经历这么的患难，保罗提醒他们，他们所经历的这些患难上帝都看得远，上帝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是不是？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经历一些不平的事情，我们为着福音的缘故，我们受阻挡，甚至被鞭打，甚至像保罗那样被鞭打被击打，甚至致死，将要致死。但是保罗告诉提醒这些弟兄姐妹，你们的痛苦不是白白受啊！神是信实的，神也是公义的。那些加难给你们，他们将来会面临上帝的审判。另外，我们也看到保罗在这个他离开了帖撒罗尼迦教会以后，他到了雅典啊。后来到了雅典以后，他特地又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做了一件什么事情？他因为思念帖撒罗尼迦教会这些弟兄姐妹在身在患难当中，他挂念他们，所以他特地的差遣提摩太回到帖撒罗尼迦教会，是不是？所以保罗把这些教会刚信主这些信徒他们所受的患难所受的逼迫，他自己是感同身受，而且他特别的真是非常的 care 他们的这个 spiritual well-being 啊，希望他们在患难当中不要被患难击倒啊，千方百计的啊，不仅仅写信给他们，而且派提摩太来去安慰他们。然后当提摩太把他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这些弟兄姐妹，他们这个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所受的忍耐，是一个好消息带给他的时候，保罗怎么说的？保罗说：“他说我听到你们这样好消息，我们就活了。”说我们就活了，我们来思想听你们思想保罗说，他如此的挂念，如此的 care 这些教会的事情，他甚至把他们的属灵生命上升到这个段上到这么高的一个高度。你听到你的消息，我就好。换句话说，如果听到的消息不是这样的，让人觉得平安得到安慰的这个消息，那保罗他肯定心中会有面临非常大的受苦，是不是啊？甚至说，我听到这样的好消息，你们就让我叫我活。所以这保罗他的一个牧者的心啊，我们在读他的信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保罗真的是一个非常感情非常丰富的人，在这个他书信当中经常流露出来的啊，这些对这些弟兄姐妹他的爱心。保罗不是一个铁石心肠的人，虽然好像看他的一些行为哈，当面抵挡彼得啊，觉得好像是一个非常刚强的人，不讲情面的人，但是保罗是一个感情非常非常深厚非常充沛的。好，那我们来再看一下这个，很简短的看一下这个背景啊。保罗是从帖撒罗尼迦去腓立比啊，他曾经被捕下监，受棍打，还被打得遍体鳞伤。而且保罗在帖撒罗尼迦的时候，他特地提到他在帖撒罗尼迦他要做工养活自己，大家记得这件事情吗？是不是要支账？我每次读到这儿，我真的需要心里难受，真是被保罗。他每天他日夜为教会挂心啊，但是他本来可不可以来领受弟兄姐妹对他的业务的帮助？他完全有理由可以这么做的，对不对？他自己书信当中也写到哈，那些这个在教会当中有教导的哈。这个对进教会的人，他们得到一些这个报酬也是命啊，记得不是那么全，但是理所当然。但是保罗为什么没有这么做？他每天去整日做主的工， 有一点点的现象的顺便方法来知道，这目的是什么？
不累的，
不累的效果。所以我们学习保罗啊，学习保罗，特别是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有一些侍奉职位的啊，不管是做牧师做长老，我们要真的要学习保罗这样的爱教会、爱肢体、爱灵魂的心啊，我们要有这样的牧者的心肠。好，然后这个至于保罗在铁塞罗尼迦教会停了多长时间啊，因为圣经里边讲是他一连三个安息日在犹太人的会堂与他们辩论，但是我们知道哈，保罗不可能在这个教会里面只待了三个礼拜之久，因为后来讲到他这个保罗与同工们辛苦劳碌昼夜工作以维持生活及广传福音，所以这一切是暗示哈，他在铁塞罗尼迦教会其实待了很长一段时间，也正是待了这样一段时间，他跟这些弟兄姐妹建立了非常深厚的感情啊。至于以后有没有再到铁塞罗尼迦哈，第二次宣教旅程之后有没有再到，圣经里没有明文的记载。但是，这个第三次布道旅途的过程当中，我们读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知道保罗又回到马其顿这个地方啊。我想，毫无疑问的也是包括这个铁塞罗尼迦这个教会，因为保罗在这个书信里面讲到他对他们的思念啊，他切切的思念他们。如果他有这样机会，他一定会去。那圣经最后提到铁塞罗尼迦这个城市里面啊，讲到的是一个不好的消息，那是讲到的是迪马因为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保罗往铁塞罗尼迦去了。那么知道这个铁塞罗尼迦是一个外邦人的城市啊，是一个受这个希腊这个当时的这个文化所影响的一个城市啊，是一个物质相对来说非常丰富的城市啊，也是非常容易面对物质诱惑、物质丰富这个诱惑的这个城市。那么看到这个迪马这个人，他是传道人啊，那因着世界的诱惑，他就背弃了这个他所领受的福音和真道啊，被世界所弄走啊，这对我们也是一个提醒。好，那我们来思想啊，这个铁塞罗尼迦教会它面临什么样的问题，面临什么样的困难，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啊？三个问题。第一呢，就是这个逼迫的问题啊。刚才我们已经分享了啊，这个他们所受的逼迫是大的逼迫啊，是大的逼迫。而且我们也想一想，弟兄姐妹，这些都是一些初信主的，不是说信主时间很长的，是不是啊？第一次宣教旅程跟第二次宣教旅程中间相隔是只有几个月的时间，第一次宣教旅程是大概陈明牧师在我们中间啊，如果我说的不准确的话，不到一年多，不到两年的时间应该是啊，所以这些都是信主时间不长的弟兄姐妹，所以他们受到这样大的逼迫，逼迫不但没有打垮他们，那逼迫反而使他们的信心更加的坚固。那同时我们也看到这个教会也面临其他的这个初代教会所面临的同样的共同的挑战，就是假先知的问题。假先知的问题，那在这个铁塞罗尼迦教会呢，有一个特别的一个 special 的一个 context， 就是我们也知道历史历代当基督徒经历长时间的迫害啊，他们自然而然他们知道耶稣基督会再来，那他们在这样的大的迫害之中，他们很自然的就会对耶稣基督的再来有非常大的盼望啊，拯救耶稣能够快快的来，拯救他们脱离他们所面临的这样的大的患难，这是非常可以理解的，这是非常可以理解的。但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呢，我们也同时也知道，有假教师进入到教会当中来欺骗他们。他开始说，耶稣基督马上就要来。啊，这里面说的马上是立刻马上 immediately 马上就要来，甚至有的假教师假先知说耶稣基督已经来了。如果我们读这个读这个铁塞罗尼迦，应该是看看啊，应该是后书啊， 第二章，对不对？第二章第三节，保罗说：“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书信的、有冒我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怎么知道有假先知说耶稣基督已经来到了？这样的话，在教会当中引起了一系列的混乱啊。那我们知道，这个在教会历史当中，关于耶稣基督再来啊，或者说预告耶稣基督再来，从此有很多的异端啊，他们都说我们这些异端的创始人说，他们知道准确的知道耶稣基督在某年某月某日会来啊。对，在中国的这个东方闪电全能教啊，在美国的耶和华见证人啊，基督福临安息日会，他们都是他们做了非常，在我们来看来是非常愚蠢的啊，这样的所谓的预言，说的非常准确啊，不仅是某年某月某日，甚至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在什么地方，耶稣基督会显现，啊，这些都是假先知啊。但是保罗说，首先保罗说，他说你们不要蔑视先知的讲论啊，在帖前五章20-21节，但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啊，这里面也再次的说明，就是弟兄姐妹，我们从神那里领受真理啊，我们利用真理来去抵挡异端，或者是抵挡一些错误的思想，我们需要查验。我们怎么样来查验？我想请大家来思想，也请大家来分享，我们怎么来去查验这个，在教会当中我们会遇到一些好像是模棱两可、似是而非啊，一些这个思想也好，教导也好啊，我们怎么样来去查验，有什么样的原则来去查验？查考圣经。还有没有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分享？查考圣经当然是肯定的哈。我们讲到我们做这个和神心意决定的时候，讲到三个要素啊，第一是规范准则。首先就是上帝的话，规范准则，我们也在神学的时候也讲到了。规范准则当然是包括上帝的圣经，在圣经里面借着圣经上所做的启示，同时。我们有圣灵住在我们内心，圣灵要对我们有光照、有引领。还有吗？就是如果我们讲到这个查验，弟兄姐妹，我们能想到什么？还有没有新的一个什么？
主影响者的印证。
神把我们放在爱的团契里，我们有许许多的属灵资源，我们可以去利用。或许你在经历这样的这个挣扎的时候，有别的弟兄姐妹他们已经经历过，他们胜过，甚至已经有很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对不对？我们在我们当中有牧者啊，他们经历过这个系统的啊这样的神学的培训。如果假如说我们及时查验圣经的时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不能够保证我们对圣经的理解就完全的真实和读圣经的本意，对不对？我们读圣经不是一件简单的，就是像读一本书嘛，就是读圣经里面说的这些话，试图去理解它这么简单的事情。我们可能说我们要知道这个这卷书它的背景是什么，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就是这样的，对不对？我们要知道它的背景，我们要知道这个圣经的作者他像 original 这个 audience intention 他 intend 要说什么样的话，对不对？这个起初的这个圣经，他面这个原始听众他们所面临的处境跟我们今天肯定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我们怎么样运用圣经 把圣经的教导应用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实践生活当中，我们很多时候也是需要知道，我们也是容易犯错。所以查考圣经从来不仅仅我们当每个人都需要自己有这个每天有时间来去查考，要花时间甚至要花心血来学习圣经，这都是非常重要的。同时我们神也赐给我们教会，神也赐给我们牧师，神也赐给我们团契，在这样的集体当中来寻求帮助。好，讲到查验啊，有这样的分享。所以保罗他针对这个假先知哈、啊，对这个教会这些弟兄姐妹的提醒，首先第一啊，在这个听到这些先知的讲论的时候，我们要凡事查验啊，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啊，善美的要持守。同时呢，这个他说在帖后第二章1到2节的时候，保罗在这讲，他说：“弟兄们，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的书信，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啊，保罗为什么在这里说不要惊慌？一方面看到这些假先知确实对这个教会的一个信徒对他们思想当中造成了很大的混乱。比如说啊，保罗在这个两个书卷里面都提到这个问题。如果耶稣基督已经来了，那些睡了的弟兄们，他们的结局如何？他们是不是 miss 掉了啊？耶稣基督已经来了，但是他们却已经死了，那他们的结局是什么？很自然的，这些弟兄姐妹他们为这些已经在这个已经睡去了啊，这些肢体，为他们的命运而焦心，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如何看待我们今天的当时在那个处境当中，他们所要在基督的生活当中，他们所要担当的责任？保罗在这两段书信里面反复的提到哈，你们要做工，要勤勉做工。保罗为什么说这句话？那是因为有些这个信徒被这些假先知所迷惑。如果我们想一想，耶稣基督假如说明天就要来的话，我们今天还会制定我们的新年 resolution， 还会去安排我们的时间去锻炼身体，去安排我们的生活？不会吧，是不是？耶稣基督马上明天就要来了。好像我们生活当中，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所该尽的责任、当尽的本分，突然一下就变得非常不重要。那当时这个教会的很多弟兄姐妹也是有这样的混乱的思想，他不去做工。那保罗为什么他在这个帖撒罗尼迦的时候特别的强调他要做工来去自己来去 support 自己的生活？当然他的原因上来讲的话，不要累着脚走，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其中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愿意用自己的亲身的榜样来给他们，亲身的这样的这个生命的这种见证来给他们做，给他们打。连保罗这样的信徒在昼夜为教会的这个事工、为福音所劳苦的时候，他还亲手做工来养活自己。那这些教会的这些会众，他们是不是应该也要勤勉做工？是需要勤勉做工。而且保罗也特别讲到哈，这个他说我在帖后第三章十节也讲到，说我保罗亲笔问你们安，凡我的信都以此为记，我的笔记就是这样。这说明什么？说明当时在帖撒罗尼迦教会有别人冒充保罗来给他们写信，对不对？所以保罗说你们要认得我的笔记哈，我的笔记就是这个。我们看到这些假教师的假先知他们的教导哈，一个是耶稣几乎马上就要到来啊， 我们刚才也分享啊，这些讲教师的这个教导会给这些基督徒在生活基督徒生活当中引起了很多的混乱、沮丧、灰心啊。如果他们坚信耶稣基督马上就要来，但是另一方面呢，耶稣基督没有来，他们会不会不仅仅是对他们所这个所处的所经历的这个处境会产生沮丧，甚至会引起他们会引起他们对他们所接受的这个道的怀疑啊，因为他们对真理的误解会影响到他们对真理的持守的本身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假先知的这个他们的这个讲预言在教会当中做出了非常大的混乱。刚才也讲到了啊，另外一个除了这个沮丧以外，另外一个带来的后果就是不负责任啊。保罗提醒他们，你们要立志做安静人，要办自己的事，要亲手做工啊。假如我们从前吩咐你们的，叫你们可以向外人行事端庄，自己也就没有什么缺乏。换句话说，当时在教会当中是有一些肢体啊，他们不去做工，但是他们的生活的需要也需要被得到满足，那怎么办？那只能是教会当中别的肢体来去帮助他们。那造成的结果就是刚才袁玉长老所说，就是累着了教会，是吧？所以保罗说，我们要立志做安静人，要办自己的事，要亲手做工啊，这是我们当尽的最起码的本分啊。所以由此可见，帖撒罗尼迦教会的问题是多层次而又互相关联的啊，逼迫引发基督即将再来的误解，而假先知的错谬的教导又导致信徒灰心沮丧和不负责任等等问题。所以保罗要借着这两篇书信啊，希望能够帮助他们来处理这些问题。好，讲到这儿呢，我就稍微停一下啊，我想看看大家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学习这两篇书信啊，学习这个保罗在书信当中讲到这个教会所面临三个问题。我们联想我们在主人基督教会的生活当中啊，我们有没有什么从这两篇书信当中我们有值得我们反思的，或者是可以帮助我们、啊、来在实际的应用当中啊，我们有没有一些得着，或者是对我们一些有指导意义的一些？
那秘书就要再来何必工作，也会说耶稣派要来了赶快工作，不要
吃别。是保罗在也说过类似的话。保罗说当今的时代邪恶，我们需要怎么样去里边坐坐，确实是这样。对，哪怕就是看到这个主的日子是确实近了啊，马上就要来到，不同的对真理的这个正确的认识就会引发出这个正确的行为，错误的认识就会引发出错误的行为。看看崇明牧师啊，有没有什么补充，或者是有没有什么？那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这个可以分享的啊？我们讨论的啊，应该是这个陈明武是在我们当中啊，应该是在第一次宣教旅程当中是保罗和提摩太，
第二，
保罗和这个希腊，对，还有他的同工提摩太，公司经理，陈明武是。
当时我把地图做的形成的时候，当那个他那个菲律宾，然后他
到一个皮肤所存在的，然后他们都是一些很重要的政治文化的东西，所以保罗就会把他当成一个宣教重要的东西。所以后来在第三次旅行的时候，保罗就在那个皮肤所，他只是住在皮肤所，所以那个啊，但是整个东京的地区都听到了。圣徒们每个人都是这样，所以这些在讲到这些教会的时候，都是比较大的城市，都是当时保罗啊碰到他去建立的福音。所以当初保罗建立这个教会的时候，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里面有犹太人也有外邦，
对对对。
犹太人呢，会到他就是以色列王国以后，那些犹太人就分散到其他地区，然后他们继续在那边地方开始建立教堂。那保罗在进到欧洲以前，就是在马其顿出生以前，在这个加拉太地区那边基本上没有人。当他过了那个到了欧洲以后，才开始出现，所以那种混居的情况就产生了很明显的分化。想到北京的时候，在任何地方，就只有那个云顶亚先祖的妇女，他列为祷告的地方。所以是越往外面那个看，就越来越少。但是犹太人在他的会场里面，他会吸引当时很多当地的这个上流社会的人，因为犹太人呢，他守律法，然后生活很不一样，生活好像比较 normal， 然后就。当地的这些上流社会的贵族都会被吸引到犹太人，那他犹太人呢也想向那些人去传播他的信仰，但是他们加入犹太教的门槛很高，又要行割礼，又要守律法，有很多很多的规矩，所以那个传不出去。所以每次保罗到那个犹太会堂里头去传道的时候，他都没有放弃犹太人，他心里观念犹太人，犹太人对他比较好。他到犹太会堂里头去以后呢，就是犹太人会被他吸引，因为他在讲基督是弥赛亚，他们听到一个新的解释，很有意思，就被吸引来。然后外邦人也被吸引来。后来更多的外邦人被吸引的时候，很多外邦人信主，然后这个时候犹太人就会开始来逼迫他，因为他们开始有些人不信了，觉得我们传的这么久，为什么你现在传的是新的说法，然后把所有的外邦人都带来？所以这个就是上帝很奇妙，他带领保罗传道的一种方式。他就在一个地方到了外会堂，然后吸引一堆人，然后很多外邦人信主，然后一部小部分的犹太人，然后大部分的犹太人就起来逼迫他，然后他就逃到下一个城去，然后就建下一个教会，基本上就这个方向。
谢谢。刚才那个张成弟兄讲到的读圣经啊，读圣经呢，其实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其实我们如何按照这个圣经的真意啊，如何来去这个有正确的读经解经原则啊，符合圣经的解经原则，其实我们其实也都需要学习。我是读了圣经很多年以后，才发现其实我很多时候我在圣经上犯了很多错误。我跟大家推荐一本小册子啊，就是那个阿兹斯托克的人版记忆的那本书，阿兹斯托克，对，阿兹斯托克这个有时候名字就到嘴边就说不出来了。阿兹斯托克他有一本小册子，很薄的一本书，就是他讲到这符合就正确的解经原则，他里面讲了十个原则。我是希望也是，如果假如有以后有机会的话，可能再有一次主日学的机会跟大家来分享，跟大家学习。我们读圣经，就像上次课程的时候，其实袁院长对我的提醒是非常非常好的提醒。很多时候呢，首先哈，我们知道这个宗教改革里面，其中有一个非常大的、重大的一个改革，就是关于普通的信徒可不可以自己读圣经。大家知道啊，其中有一个词叫做 private interpretation， 首先，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我们今天能够读圣经，我们今天手里有一本圣经，这是很多的现代圣徒，他们真的是被钉死在被在火星柱上，被用他们的鲜血来这个跟这个罗马当时罗马教会教廷所抗争，我们才有今天的这个圣经在手里。所以，对怎么来理解这个 primary interpretation？primary interpretation 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读圣经，就是按照自己的理解去读圣经，不是这样。圣经里面的每一句话只有一个可能的正确的解释，我不可能说一个人读一句经文会解出七八种不同的结果，这是绝对是不可能的，对不对？所以怎么样读圣经，我想这个其实成明牧师在我们当中啊，我是觉得教会是非常有必要来开始这么一堂课程啊。其实圣经里面有一些的这个经文啊，我们需要花很多的时间来去咀嚼，比如说对圣经里面有些一些词，像这个 justification 和 sanctification， 这到底什么意思啊？就是对我们的这个什么身份是至关重要的事情，对不对？那圣经里面这个原文里面它讲到底什么意思？不是觉得这个以后可以请我们牧师的所以我们报读圣经的时候确实要注意啊，我们要抱着一个谦卑的态度。 Private interpretation 是说每一个信徒我们都有这样的自己读圣经的这样的权利，但是我们读圣经的还是要抱着敬畏上帝的这样的原则去读。如果里面有一些我们不懂的，我们千万不要按照我们自己的思维来去印证，就像彼得说的哈，这个保罗的书信里面有些难解，如果我们去强解我们会怎么样，自己传的，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我谢谢袁云长老给我提醒。虽然我们讲到的只是一个圣经的译本，但是这个圣经的译本呢，这个原意到底是怎么样的，它需要回到圣经的原文。在我们当中有牧师，他们经过这样的希腊文、希伯来文的这样的训练，所以这对我们来说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啊，也是一个很好的事。好，看看，哎，过去
还有一些能不能，我也许刚刚没听清楚，讲的保罗没有从教会得到那反弹之手，从原意提到过，因此非要让教
内让教会
内的教会，哎，你觉得也重要一点，那能不能解释什么叫内的教会？
问保罗，
因为你有这个朋友，朋友曾经在地方来嘛，但是呢，这个问题在于什么叫做累的教会？教会真的很累嘛？
就是保罗说这句话的 context 就是说那些那个在教会当中那些公馆，这个是寡妇，是不是？如果解释错了，
各民众群组里面给你提到这些，
不要累的教会。
说的各位，保罗其实在不同的书信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意念的，
特别是提到更多基督徒心里面当时的为什么不设这个教会？他说累的教会，我觉得教会不会那么累吧？我觉得只是
那个累，我们叫 burden。
因为我是万一这个你们就到新地教会的，万一这些内部教会，我那个这种，
对这个我。我觉得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啊！我先看一下这个圣经里边怎么说的。他是这个在提摩太前书第五章，他讲到说，信主的妇女若家中有寡妇，自己就当救济他们，不可内养教会。
这个完全，我说
保守教会
已经是
对
你们这些教会。
但接下来下一句话，接下来
教会当中没问题，这个没问题。或者说，特别是保罗这个角色，也不难，就是内部教会。
下面这句话讲的是话，他是保罗讲的原因是什么？好使教会能救济那真无依靠的话。
他也有个白人指导，他说那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你进行作为加倍敬奉。他也保罗这个他的是他自己的一个真实的事情，他愿意进行，但是并不是别人的那真实的该我们教会是怎么样的，或者你的
我想配合教会，我们很简单的就是说用一个普遍性的原则来思考，然后就是你信不信内刚性的原则，因为教会互相帮助是在一个自己没有办法，但是上面有困难。
这个完全理解，因为我讲到这个保留身份，身份和一般的性质是完全不一样，身份靠福音，那比较保留者呢，他有这个耶稣的权利，所以以福音为生。那从这个角度观点，就像这个角度。
哦，你说好了，我也特别这个想
到这个角度。那一般的话，他的为什么你会？
他那个今天讲的时候有讲，保罗是希望说他有一个心智是要作为一个效法，我作为。福音为生的人呢，都愿意这样做。但你们不是这样愿意到出来做这样工作的人，效法我，更是应当这样。对他说，要为了要让你们做表率，
那个那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啊，我们如果读那一句话，它是。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没有权柄，而是要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效法我们。啊，我们在那里的时候，曾问你们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肯吃饭，因为那边有人但要靠教会来吃饭。哎，具体怎么去做，我不愿意做。保罗说，我们自己有这种权，但是我们没有用，为的是让你们看到我们这样做。所以我会跟你们讲说。你们不应当这样。
我也明白这个问题啊，我一直没有教完这个词完，
不太懂啊。
好，
那个，啊，你们讲完没？
我觉得希望的尊重，看到有点儿难。
因为这个班真的挺不配的。你仔细想一想，我们如果不是直接从耶稣的话，怎么来的？你就只是听牧师讲那些你发觉的东西，所以你这个开始你这个培训呢，你这样子感慨开的，到底你每一种人的看法，我就说我看了，我认为这样子，但是长老看了也是两个字。牧师看了可能亮光不给，其实我们也常常说我们要有亮光给神，亮光跟我邀请。
这里面他说的 private 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对圣经有自己的 private understanding， 我们对圣经的 understanding 应该是 very consistent， 圣经的那每一句话它只有一种可能的解释，但是把这个圣经的话应用到每个自己我们的 private 这个 situation 或者 scenario， 比如说这是一个 perfectly 不要类的教会，对不对？这个本来这个不要类的教会它是有一个 specific context。 那我们听到这句话，听到这句话之后，我们可能就把它用在我们自己的这个 context。 比如说我们看到教会有哪个弟兄哪个姐妹对出现，甚至我们可以联系到我们上次讨论的这个午餐的问题。如果假如说我们神真的是感动我们，我们看到这个有弟兄姐妹他们宗教确实有困难，让他们每天来付，每个礼拜天付这个教会的这个午餐费，他们其实受不了，那么我们可能就不一定要非常特别纠结我来帮助他们，我的这个奉献是一定是 tax deductible。如果假如说我们能够去 有这样的好的这种方式，我们可以拿到的开始拿到的信，当然也是很好，对不对？但是说在这样距离处境出现情况当中呢，可能考虑的最多的是够能够帮助的。所以就是同样的一个，为什么说我们要这个查找神的时候需要有一些帮助嘛，就什么样的正确的方法来查找，正确的方法来应用。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应用圣经的时候啊，我们所应用的那个经文跟这个圣经的作者他原本所讲的这个原意是一定是完全相关的，很多时候是我们对这个圣经话语的误解。虽然这样的话我是 intention 动机是好的，但是这不是这个上帝他借着圣经上帝的启示。好，对不起，今天时间到这儿了啊，因为时间有点短，我们请崇明牧师带领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